啊，《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啊，我们前一次暂停了一次啊，那这一次呢，我们会刚好就从第四章开始。我们前一次停在耶稣的家谱啊，那第四章开始是一个新的部分，那耶稣要进入服事了啊，所以耶稣的出生啊，到他开始服事前的铺垫呢，在前三章就讲完了。啊，第一、第二章主要在讲施洗约翰和耶稣的降生，第三章呢在讲施洗约翰的服事，这样的一个服事呢，是为主耶稣基督铺路的，这个铺路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让人明白自己是罪人，是天国近了，我们要悔改啊，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啊，这些都是施洗约翰说的。然后呢，施洗约翰还提到。啊，就是有一位要来哈，那我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呀。那他已经把人的注意力呢引向了耶稣，所以这就意味着呢，施洗约翰这个做铺垫的工作呢，并不是工作的本体。所以福音书主角肯定不是施洗约翰，肯定是神。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呢，做工的主体是主耶稣自己啊，他要开始了。啊，那我们今天主要的时间呢，会放在四章的前面12节，也就是耶稣受的三个试探啊。那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把经文一起读一遍啊，我帮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4章的第1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非常重要的方面非常多啊。那我们只能一点一点来解啊。我们先看第一个点，也就是第一节，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啊，我们想一想啊。耶稣有没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没有，对不对？耶稣从来都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换句话说呢，这句话提醒的不是特别有必要啊。我们看起来哈，乍一看，那这句话在讲彼得是可以的，或者讲施洗约翰是可以的，或者讲我们自己是可以的啊。因为呢，我们不是一直被圣灵充满，对吧？那保罗被圣灵充满，那他做出来的事，那我们可以理解是从神来的，但他有可能，某一个时间他没有被圣灵充满。那耶稣不是的，耶稣一直是的，是圣灵充满的。那为什么圣灵要路加在这里特别把这句话写出来呢？就或者换句话说呢，神要特别提醒我们一下，耶稣去旷野是在被圣灵充满的状态下去的。阿门。那就说明呢，这一件事情本身是有我们不能理解的逻辑的。我们想一想前后的时间，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这是难以理解。好，我问大家哈，假设你昨天受洗了，你今天你满怀热情的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要服侍主嘛，是吧？是不是？我以前是在罪中的，我今天开始我要做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事了，对吧？那你服侍主，你会想到什么？ 我可以在教会做很多事情，对不对？我可以帮助一些人，我可以教会事情太多了，对吧？我们姊妹很多很好的姊妹，在厨房的在事班的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出现的弟兄有，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各种各样的活也都干的。但耶稣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受洗完呢？三章的二十一节，对吧？三章的二十三节往后是插进去讲家谱的哈，并不是时间上受洗完读了一段家谱，是圣灵让路加在这里记述了一段家谱。时间上是什么？二十一节三章受洗完，从约旦河回来，约旦河他去干什么的？他去受洗的嘛，是不是？但圣灵充满，然后让他从约旦河回来。那圣灵充满你，你受洗完，你预期你干什么？你会干一切你觉得哎呀，为主做的事，就比如耶稣要做什么，要传道，要赶鬼，要治病，对不对？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但是第一件神让他做什么？被试探，这是我们意外的，对不对？很意外的。我们有多少人今天你说哎呀，我受洗完就预备好被试探？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好像这个事情是在我的日程表里的，所以神要特别告诉你这是在他的日程表里的，所以要提醒我们是圣灵充满才去的，不是不小心受洗完一高兴掉在魔鬼的试探里，不是。所以他还特别提到了四章的一节，是谁将耶稣引到旷野去的？主语是谁？圣灵，对不对？哦，这就更有意思了。耶稣被圣灵充满，同时呢，他是被圣灵带到旷野去的。换句话说，他在旷野受试探是谁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对不对？耶稣只负责顺服，对吧？所以这告诉我们，圣灵充满是一个什么状态啊？这是我们今天解决的第一个属灵的问题啊。圣灵充满是一个全然谦卑、全然降服的状态，阿们，是完全没有我了，神说什么我都听，神说什么我都往前行，这是圣灵充满的状态。我们常常觉得圣灵充满的状态啊，其实是一种情感把自己填满的状态，我很激动，激动那是，或者我很高兴啊，那是我自己的感觉啊。我们跟神关系越近的时候呢，越是我明白神的旨意就按他话语去行的，没有挣扎，没有犹豫，也没有怀疑，也没有困惑。我们很多时候也都不知道神旨意是什么，很困惑嘛，没有，都没有，我就去了。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场合，假设不是耶稣，是我们自己，我们可能会耽搁一下，对吧？会坐下来说我要祷告再寻求一下，这个跟我的预想不一样，大家注意了吗？跟我的预想不一样，阿们。所以你会知道啊，我们跟神之间最大的鸿沟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因为我会有主意的，我会有想法的。所以如果这个想法呢和神一致呢，我们会做，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就停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四章的一节特别的要把圣灵提出来两次，对吧？圣灵代表什么？代表父的旨意嘛。今天我们怎么知道父的旨意？我们读圣经，然后呢，圣灵在我里面印证了，他告诉我这个话是对的，按他行。所以圣灵是神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印证和确据啊，一个凭据。所以圣灵充满了，耶稣确切知道，然后他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就带着他进到了旷野。这就意味着三个试探是神的旨意。好，第一个问题解决，我们看第二个问题，那神为什么这么安排？那我们先要解决一个神学上的概念啊，是耶稣受试探，是他 会犯罪吗？或者他可能犯罪吗？都不是啊，这点应该要建立概念。无论是他的灵还是他的肉体啊，他都不会犯罪。那问题来了，那你说他既不会被不会犯罪，他为什么要被试探呢？试探的意义是什么？对，证明他不会犯罪，而且要演给我们看的。这就好比呢，耶稣有没有罪？没有罪，那他为什么要受洗呢？一个道理，是吧？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做，他要尽诸般的义。那好，那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那你觉得我们得救之后会不会经历这个过程？会的，对不对？阿们。我记得我们原来在有一次的礼拜五啊，我们分享过，花两次的时间分享过两个概念，一个叫为罪受苦，一个叫为义受苦，对吧？为罪受苦发生在前，对不对？为义受苦发生在后。就是得救了以后，我们要先解决的是为罪受苦的问题。所以神不喜悦我们为罪受苦，神只喜悦我们为义受苦。所以这个我们要分清楚的啊，苦难并不是说神先有苦难后有荣耀，那我们就说哎呀那是好啊，那你天天犯罪肯定有苦难的。那你是不是说呢，我犯罪了有苦难后面就有荣耀呢？不是的，我们得先理解先有苦难再有荣耀这样的一个圣经原则，这个苦难是为义受苦的。阿们。为罪受苦神是不喜悦我们这样做的。哪有哪一个父亲喜欢孩子整天因着自己的悖逆最后吃很多苦呢？没有。他总是希望我们能从罪中出来，不要再进到那个苦难里去。那我怎么才能离开这因着罪来的苦难呢？我经历这三次试探嘛，对吧？因为呢，罪就在这三个试探里呢，能够充分的显明了它的三个源头。啊，这三个试探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一个呢叫做肉体，一个呢叫做世界，一个呢叫做魔鬼。就是哪个是肉体啊？吃饭是吧？吃饭是吧？就是他四十天不吃，他饿了。这是谁在叫啊？肉体在叫。对，什么是世界啊？我站在高山上，看见万国的荣华，看见吗？第五节，对吧？天下的万国，那权柄荣华我都给你，这个了不得了。我们今天别说管天下，这是真天下啊！天下，我们就管一个小地方，这假天下，我们都已经觉得自己要不得了了。管一个小公司就觉得自己属螃蟹了，我就横着走了。这是真天下，天下就意味着什么？这不单单是中国，也不单单是加拿大，全世界，所以叫世界嘛。所以你像天下的万国，你把它用世界来总结，是不是很贴切，对吧？第一个敌人肉体，第二敌人是谁啊？世界。第三个敌人是谁啊？魔鬼自己嘛。魔鬼把他带到殿顶上去，你说这三个都是魔鬼跟他讲的？哎，是的。但是第三个为什么是魔鬼自己？因为我就成了魔鬼，因为在第三个试探里我要主张我的权利。我说我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你会拖住我的，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可以。注意了吗？我开始出来了，我成了魔鬼的那个支点。魔鬼就是什么？魔鬼就是与神为敌的嘛，就是要主张我就是神的那一位嘛。所以在第三个里面你会发现呢，你为什么要从殿顶上跳下去？你不是因为恶，你不是被不是被世界吸引，都不是。你是因为什么？你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对，对不对啊？我好，我可以，因为我是某某某，我是神的儿子，我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你会注意，我这个词在第三个里面就显得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把这三个呢应用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肉体 就是身体，就是体，对吧？第二个层面呢，世界就是魂。第三个层面呢，魔鬼就是灵。所以为什么在第十三节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因为他试探了你的三个层面，他已经走完了一遍的试探。啊，我们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是掉在同样的坑里啊，不是，就包括肉体也不只是这一种被试探的方式啊，肉体就等于要吃东西啊，淫乱的罪是不是肉体啊？也是的，是不是？那世界就等于天下权力吗？钱财是不是？也是，对吧？甚至什么？我想当世界杯冠军啊！我最近刚刚世界杯踢完，很激动，是不是？世界杯冠军能带到天上去的吗？带不去的，是吧？我想成为最著名的音乐家，最著名的科学家，这是属于什么层面呢？魂。我们经常有主张肉体的人呢，会嘲笑这些主张属魂的人啊，说你这科学家不当饭吃，他在表达什么？对，你的第一名不当饭吃，他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我肉体的需要比你这属魂的需要更重要，对不对？他是想表达这个的。那属魂的人会怎么嘲笑属肉体的人呢？那我们又不是动物，整天吃饱了就回去躺着睡觉，他们互相看不上。但这不等于他们哪一方面就对了，他只是在主张我更愿意活在哪一个层面而已。但是呢，你愿意活在那个层面，撒旦总有一个试探扔给你，对了吗？所以叫用完了他的试探，对吧？你是属肉体的人，撒旦一定会把肉体的试探丢足了给你。你是属魂的人，撒旦一定会把魂的试探丢足了给你。你是属灵的人，你是活在灵里的，撒旦也会把灵的试探丢足了给你。啊，属肉体的试探丢足了给你是吧？我们刚才讲到吃的啊，这个健康的啊，就是我觉得我的生理病就塌了，天就塌下来了，我就不行了，这全是肉体的。属魂的什么？我太多了。音乐、体育、文化，所有世界上是满足你眼睛的，对吧？满足你自己想要，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说，出人头地的，就是分数啊，你各种你都能给出个分数来，最后在公司里就绩效考核啊，这全是属魂的。这不等于说有的人就是绩效考核就是为了钱呢、啊？他就是什么？就是我不能是排名最后啊，我不能今年我去年第一，我今年不能第二，对，这就属魂的。属灵的是什么呢？宗教，是不是？地上有多少胡说八道的宗教呢？对吧？他把人往哪带呢？他把人往自己的骄傲里带。所以真理和宗教在灵里啊，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真理是告诉你要谦卑的。所有的宗教都有个共同特点，你不要管哪一个，只要是宗教，他都告诉你，你可以自己救自己，你可以救自己，救自己，就跟这个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是道理是一样，我就出来了。有的宗教告诉你啊，你要做好事，放生可以救自己，对了吗？未来你的宗教告诉你，你可以抱着炸弹去炸啊，以后就好了。注意了吗？他打的名义不重要啊，我们甚至有打着基督的名义的，你不要以为打着基督的名义他就是真理哦啊。你有时候在这里啊，就在加拿大，你会经常有人敲门啊，有个叫是吧，耶和华见证人，对，他会来敲啊，他不是真理，那打着基督的名义。为什么他这么卖力呢？你会发现哦，他真的不错，比教会的人都卖力啊，比我自己教会的人都卖力。为什么？因为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去赢得天堂的入场券。注意了吗？他方式全是一样的，就是我出来了。那你越读圣经，你越在基督里的时间久了， 你越知道神要你什么，神要你信他，神要你的这个我要上十字架要死。所以三个你会注意啊，三个它包括了我们掉进去的所有坑全部放在里面了。好，我们现在解决了这个问题啊，我们还在第二节第一节。所以第一节是圣灵带他去，第一节也告诉我们呢，耶稣受这个试探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同时也显明给我们看他不会被试探，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经历同样的过程。所以这是我要鼓励大家的，就是每一个真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第一件要解决的事是要让神破碎你，改变你，让神在你身上呢，把这三样的试探让魔鬼用尽了。然后你注意到第十四节，耶稣就开始做什么？服侍，对不对？第十五节他就在会堂里教训人，对吧？在第十六节后面就开始讲道、治病、赶鬼。你说我特别想做这三件事，神也特别希望你做三件事，但在这之前你得先完成第一步，先走完破碎的路。是不是这个路三两天就走完了呢？耶稣这个只用了40天。我想问大家，我们最近每日读经在又读一遍，在读雅各哈，雅各用了多少年呢？雅各用了130年。雅各是直到130岁他才整明白这个道理哈。他最后的十几年才是他真正谦卑下来的十几年。为什么真理重要？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是让我眼睛亮了，我会主动配合神。你就知道神在做什么，你就不会跟他拧着，不好受，肯定都不好受的。你别说饿40天，你饿4天你都受不了，怎么好受呢？受肯定不好受的。但是这个对我们有极大的益处啊！大家想一想，神为什么这么安排？如果我今天没有经历这三个试探，你觉得我去把神的真理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是看见听见了我说的，还是看见了我本来的样子呢？我自己就是一个名片呢，是谁的名片？我所说的那一位的名片吗？阿们。我跟人讲耶稣，别人就把我当作耶稣的名片嘛，对不对？一看名片那么脏，为什么要接呢？是不是？他一看你还不如我呢，对吧？我在这肉体上的试探情欲还没你那么重呢，我在这世界上得的自由还比你大呢，他凭什么相信你？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掉在的坑里是在羞辱神的名啊。大家想过没有？我到底是在给我的肉体做见证，给我的罪做见证呢，还是给神在做见证？所以神特别盼望我们先走这三步。所以我们在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要参与到教会的服事来，这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主动配合神的东西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三个试探上。你每天要问神，你说我今天所经历这些事，你想要告诉我的就是我在哪一面是眼瞎的，我在哪一面是需要被对付的，就你要告诉我。就这三点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是看不见的。大家知道吗？你去问一个很懒的人啊，他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勤快的。来注意到这一点。你去问一个受钱财捆绑最深的啊，他一定会告诉你我这个不在乎的。阿们。你去问一个对权力最贪恋的人啊，他一定会告诉你我无所谓的。他是真心这么想的。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在两个有纷争的时候，他说你先拔自己眼中的梁木， 才能看清对方眼里的刺。他的意思就是我的问题啊，自己是瞎的，我看别人的问题一般看得准的。所以我们越读圣经啊，越面临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就是，我会把这个圣经读到别人身上去，而不是读到自己身上来。圣经启示真理是为了洁净我的。大家想一想，圣经不是一块肥皂让你去洗你的孩子，圣经是神的话直接洗你里面的心的，这个话进你的心才能洗到你，这个话你讲给别人听也不是说不对啊，问题是如果圣灵不配合在他里面同时做工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眼瞎对我的影响就是一根梁木啊，然后你的眼瞎对我来说就是一根刺而已。这就是神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比方啊，两个人有矛盾，难道就是我的责任就是 99%， 你的责任就是 1% 吗？梁木跟刺的差别就 99% 就 1% 吗？神在这里没有讲责任，神这里在讲后果。我的眼瞎对我的后果就是 99%， 是不是？因为我下次还会掉进去。你看，我假设我很懒，我以为我自己全世界最勤快的，你觉得我会怎么办？我会懒一辈子，因为我觉得我次次都很勤快，因为我看见全是别人不对，这人很贪财，这人很怎么样。所以对方不对，他对我的影响就是一根刺的影响，没什么影响。你不对你就不对，你不对你跟神去认。但如果我真是不对的话，这个影响就大了。所以神真的是很爱我们，他很盼望我们得着自由，他才用这样的话。他说梁木和刺在这里也是一样，四章的第一节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开端。神特别的强调两次圣灵，那就意味着呢，神也希望我得救之后我可以顺服我的圣灵，带我到可能被对付的地方去，对不对？我再多说几句啊，我们再想一想雅各。雅各相信神，相信的圣灵给他安排的环境是什么？全都是被对付的，是不是？他想一想，是吧？他跑去他舅舅那，他已经是说谎的高手，碰到一个段位更高的。你觉得这事神如果啊，神如果不许可，可能发生吗？难道雅各是第一次碰到，是第一个碰到拉班的这个以撒家的人吗？在很多年前还有一个以撒家的人去见过拉班，谁呀？亚伯拉罕的老仆人。怎么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不被拉班骗的？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我就在讲圣灵的带领了，注意了吗？我愿意谦卑，神就保守我免除一切的试探，因为我得着自由了嘛。老仆人就是圣灵的预表嘛，神不被试探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换了到雅各一去就被骗，一骗就是20年啊？要不是神，这20年真白干了，一只羊都打不回来哦，很可怜的。所以你会看见神不是真的要惩罚他，神真的要惩罚他，这一只羊拿不回来的，是不是？神就是要管教他。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神不要惩罚你，神爱你到一个地步都为你死了，他要你的钱吗？他要你的健康吗？那你说我为什么得病呢？你说我为什么会有财务上的困难？他想要告诉你他想说的话，你要去听他说的话。20年之久啊，雅各看见的就是什么？我白日受尽干热，夜晚受尽寒霜，他还是没明白，很可惜的，就他听不懂。神跟他说20年他听不懂，他每次都还是我来。神要把他的我定死，他每次不肯。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就充分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要预备好圣灵把我们带到旷野去。 我们再看第四章的第二节哈，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四十天，我先解释一下这四十天。四十这个词呢，这个数字呢，在圣经里啊，总是 test 的数字，就是测试啊，试探是一个测试。啊，神带着耶稣进到试探里，这构成了神的一个 test， 就像考试一样。啊，那你说你得有证据啊？还有哪里有四十天？四十这个词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多少年呢？四十年，对吧？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也是一个测试。神说，我要测试你们，看你们的心内啊如何，肯守神的诫命不肯。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神给我们呢也会有同样的 test。所以你会注意啊， test 呢它既包含了所有的面，它也有一定的时间。所有的面就是什么呢？我的肉体、我的魂、我的灵，它都在里面。所有的时间就说明40天啊，它代表一个完整的数字。神在这样的给你预备的测试的时间里，他会给足的。耶稣呢？40天在这里啊，是代表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好，我再问大家一句，这三个试探是发生在40天中间还是40天最后？40天最后。所以40天最后，他整个40天里啊，不是说魔鬼不停的来。魔鬼什么时候来的？饿足了40天来的。我为什么把这个数字讲齐了？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听见有人在自夸的时候会说啊，其实我自制力挺强的啊，或者我能怎么样的啊，我不会喝酒，我可以早起。很多孩子也会这样的，你让他做一次他可不可以呢？他可以。你让他做一年他就做不到了，一年其实都不要啊，一两个月他就不行。所以大家注意，时间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人在时间里才会把心内如何给显足了。阿们。以色列人刚刚从进旷野之前，从红海过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唱着歌，心里极其高兴，你可以看见他们的信心的。但是他们很快三个月就开始抱怨了，对吧？三个月之内没有粮没有水就已经抱怨了几次了。为什么？时间。大家都记得撒种的比喻啊，对吧？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对不对？说有一个家主啊，一个农场主，他撒种，撒在四种的田里啊，一种呢是路边，一种呢是土浅的石头地，一种呢撒在荆棘里，最后呢撒在好土里。然后耶稣自己解释了这个比喻啊，撒路边的就是心硬的，听了就扭头就走了，听了神的话扭头就走，嘲笑就走了。撒在土浅石头地的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听了当下欢喜领受，哎呀这真是好的，极致逼迫来临的时候就跌倒了。时间里才会有逼迫来临的时候嘛，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听完就觉得，我今天终于明白了，我以前怎么这么不明白呢？啊，又立了很多志，回去立完三天以后就找不着他了。时间嘛，对吧？时间用足了，神才能知道你的心内是怎么样的。所以40天之久的意思就是，40天里时间每一天，耶稣啊，我不知道他在旷野做什么，也许在祷告啊，也许。啊，在跟神有交通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点，40天呢，魔鬼没有过去， 四十天结束的时候，魔鬼三个试探一起来了。好，三个试探一起来啊，大家知道这事难在哪吗？你是吃饱了脾气好，还是饿肚子的时候脾气好？啊，对你可能发脾气啊，不是你受肉体的试探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看着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发脾气。但是呢，如果你现在呢身体也健康，吃的也很饱，还吃了一顿很好的，你可能对孩子的忍耐度呢是10。如果你昨晚没睡好，又感冒了，这顿又没吃，你他的忍耐度就变成5了。很公平是吧？我没有夸张，是不是？我们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把这三个都放在一起呢，三个放在一起不是一加一加一等于3哦，三个放在一起可能就后面加了很多0了，对我们的影响是成10倍几十倍的冲击的。所以耶稣等于给我们看见一个极端的例子，这就是我们借着第2节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说这段话其实十几节内容非常多。极端的例子是什么呢？耶稣经常把话讲到极致。他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我们比飞鸟那贵重的不知道多少了，对他举到极致。他再举到极致，他说你的头发神都数过了。问题是我们身上你最不会去数的就是头发，再爱惜自己的人都不会去数头发，为什么？你又数不过来，数不过来。那你说神数我头发干什么？他想告诉你，他都数你头发，他不会在乎你今天这里痛那里痛吗？你说哎呀我这里痛那里痛，神不管我。那你赶紧想一下这句经文，神数过你的头发，所以要么就是神在说谎，要么就是你不信他，就这么简单。神把话语给到极致，就是想要告诉我们他的标准在哪里。第四章的一开始，这个三个试探也是一样的，他的标准在哪里？他的标准在40天饿40天。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能饿40天啊？摩西在圣经里被饿过40天，啊，以利亚有40天。我们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有谁经历过，我自己没有过啊，我尝试过禁食1天啊，脾气很暴躁啊，对，所以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人的影响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知道神的标准意味着什么。40天之后连续3个试探同时来还不算。而且是连续3个试探都达到极致。眼目的情欲啊，就是世界的试探最极致，就是什么？你不单是美国总统，你是地球总统。那这个试探好像没有哪个经历过，对吧？是不是？所以他把3个试探打到极致，3个试探一同来，又一起都在40天之后。这就是耶稣给了我们最极端的榜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跟主说我在试探里都得了胜啊，这个话呢要小心的啊。这也是为什么主导文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叫什么，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是不是？我们都会唱主导文的，是不是？为什么要说不叫我遇见试探呢？这是谦卑的做法，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这个标准在那里，没哪个敢说我可以了，我可以了，神就让你试一个，你马上就跌倒了。想想以利亚，前面在加密山上，他对着所有400多个巴利先知，力量大不大？你敢吗？所有的犹太人，啊？他一个人，然后呢也许别一句话他就吓死了，是吧？也许别我说我要杀他，然后他就跟神哭，说他说就哎呀，我死了才好。他很害怕， 就软弱了。以利亚尚且如此，我们呢？我们更是如此，是不是？那我们最后解决一个问题，那神在我们得救之后他在做什么呢？在最初的时候工作最多的，为什么要经历这几个试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很形象的这个说法啊，叫木桶原理，短边规则。什么叫木桶原理呢？大家知道，假设一个桶呢是有很多长的木条啊把它捆起来的。啊，就是你的桶不是有桶围吗？桶边吗？每个桶边是有一个长木条。那你觉得你这个桶的水位是由哪一个来决定的？最短的那个木条来决定的，是不是？但是我们经常看见的都是我最长的那根。阿们。大家注意到这个区别了。这个木桶的边就是我里面要被对付的东西。我经常看见的是我最长的，就是我胜过，我强过别人的地方。也许你生来真的不被酒试探。对。有这样的人。就是他酒对他好像吸引力不是那么大。这就是他长的那边。那他会怎么样呢？他竟会嘲笑那些酗酒的人。是不是？这就是傻子。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的就是这长边。他要看他的短边。他可能不被酒试探，但他被钱试探。他看到钱就是命。这就是他的短边。神在我们得救之后，他要先解决的就是我最短的那个边。只有他知道是什么。我是瞎的。所以他要不断的把这个边搞长了，你里面存的水多了，你才能往外给嘛。这个时候你做的见证才是真的嘛。阿们。为什么我们要有一定的水位之后才去服侍？所以这两个都是真理。第一，我并不是说呢，我一定要长边长到耶稣那么长，那你一辈子服侍不了，那个边是无限大的。我刚才讲了，你做不到的。但也不是说呢，那既然我不是这样，我立刻就去服侍。你得先解决掉最短的那个边，你就知道你经历过一次神是怎么管教你的，神是怎么把这个边让你变得钉在十架上，重新给你一个里面的新造的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把这个边长了。还有呢，你会注意它是不停的过程，对吧？好，你最短那个边加了很长以后，剩下的是什么？次短的那个，是吧？你原来的水位可能是20公分，现在加到50公分，有什么好展扬的？那是比20公分好，你做的事会比20公分要多。大家注意吗？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是当你在做神的工的时候，你是神对付你的事情是在慢慢的减少，对吧？然后你能为主做的事慢慢的增加，对吧？因为你的边慢慢的在变长，对吧？直到一个程度呢，其实呢，地上的很多人可能都已经不太看得到你的边了。我经常跟海尔弟兄一同服侍的时候啊，我就有个感觉，我不太碰得到他的边。对，是因为他没有吗？他有，他肯定有。他若没有，他就耶稣了，不可能，这不合真理。只是我没碰到，就是我比较短而已嘛，就是这么简单。可能大家能理解吧？就是这样的话，他已经能做很多事了，是不是？他已经能为主做很大的服事了。这就是我们信主以后的一生就是个样子的。他知道主在做什么吗？就在做这些事。但他首先要告诉你他的标准是什么。你千万不要降低你的神的标准，好不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再看这个第二节还有内容。他说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这是第一个，就是肉体啊。注意这里呢，被试探的原因呢不是一个 want， 是一个 need。这个很重要的啊。什么叫 want？ want 就是我想要的。什么叫 need？ need 是我需要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对，一个主观，一个客观。还有呢？然后我们好好解释这句经文哈，我们来看一节，在那个23章诗篇23，很著名的诗篇哈，诗篇二十三。诗篇23啊，23章第一节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们谁有那个英文版的是怎么写的
？I shall not want，
是吧？对 ，NIV 也是 I shall not want， 是吧？
哎 ，be in want，
对那个。KJV 应该直接就是 I shall not want， 就是 I shall not， 我就不再想要。中文翻得很优美啊，我就不致缺乏啊。但实际它的意思，它直接用很通俗的话讲出来，有了耶和华，我就不再想要了。所以如果我还在想要的时候啊，根本还进不到耶稣受试探的那个层面。大家能看见我们的差距了吗？我们千万不要一下子把自己摆在耶稣的位置哈，实在差得太远了，就是提鞋都不配啊，这个是很形象的。他是在 need 里被试探的，我们经常还在自己的 want 里，是吧？我们的 want 有什么表达的？我们来看啊，路加福音12章，我们到时候会详细讲啊，查到那个时候会详细讲。我们先做个例子，先讲一讲。路加12章的第13节，那先把这两个概念分开哈，我想的和我需要的要分开，否则我们不知道神的祝福什么意思。路加福音12章的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开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耶稣很少拒绝人的，很少。这个是例子之一。这个在我们人里啊，很可能一开始读这个故事，都有点不太理解。你让你跟我分家，这难道不对吗？我哥哥欺负我啊！这我先讲一下背景啊，因为在犹太人呢，当时长子是得双份的。如果他们家就两个兄弟呢，他父亲的财产会分成三份，哥哥拿二，弟弟拿一啊，这个是犹太人分家产的这个分法。但是呢，哥哥在父亲死后呢，他其实是有责任去把这个财产分开的。这里这个潜台词呢，显然这个哥哥貌似呢，这个全部都拿了，他不分了，对，他把这个弟弟呢就当养起来了，但是家产呢都在他那了。不管什么原因啊，这是最大可能啊，但不管什么原因，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个哥哥和弟弟呢在分开财产的过程中有矛盾，对吧？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说：“我不给你分。”而且他说：“你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大家注意吗？这些财产不是他日用的饮食，这就是他的 want。 need 和 want 最大的区别就是 need 就是你活在这个地上要的。这同样印证了施洗约翰的话，他说你要结出悔改的果子。他举的一个例子之一是什么？你有两件褂子就怎么，你就分一件给别人，因为你一个人不能穿两件棉袄吧，是不是啊？你不能戴三顶帽子吧，对吧？你反正你如果要戴帽子戴一顶，你要穿外套你穿一件，这就是你所需的嘛。再多了呢就是你的 want。 所以神的祝福，神的应许从来都是在 need 上，他不在 want 上，在所需的上，不是所欲的上。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所欲的，就是我祷告的时候呢，如果我是为我所欲的祷告呢，你一定要记得，这个是在按神的意思的，不是说你不可以为这个祷告， 不是说呢，你不可以说主啊，求你为我啊，今天伸张公义哈、啊，为我分开这家产，你可以这么求，但是你要知道呢，神没有应许给你，他一定做啊 ，right？ 这他没有应许的，但是need是他应许的，他一定会给你。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解释呢？就是耶稣受的三个试探都有同样共同的特点，这是一个，就是全都是他的权利，他可以的，他真的是的。我饿40天我不该吃饭吗？这还用说吗？那耶稣是不是王？是，他是未来要来的王吗？那天下的万国不是他的吗？当然是他的，对不对？耶稣他是不是神的圣子？是。神是不是要保护他，托住他的脚跟？当然是，当然都是，没错。你会注意撒旦很厉害在哪？他用你正当的需要，但是引诱你用不正当的方式。这三个试探诡诈就诡诈在这里，它是正当的需要，不正当的方式，它错在方式上，不是错在需要上，这个很难分辨的。为什么说这些试探都走到极致？就是我们很可能还没走到方式错，我要的东西就错了，主啊给我分家，主啊让我中个奖，我连要的东西都还没解决呢，对不对？我有的时候很多人拜托我替他祷告哈、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啊，这个祷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向神说，得让我这次考100分啊，让我这次一定要去到我想去的那个学校啊，我一定要去到，我一定要得着这个我想得的单子，对，我要这个是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这样祷告。是还是在我的所欲的东西里，我们甚至根本还连那个路加福音4章的边都还没摸到，连耶稣所受的试探的那个边都还没摸到，我们只能说呢，主啊，我还实在是太不堪啊！你让我先能回到我能在我所欲的东西上得自由，我只为我所需的来求你。好，那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的这第四章哈，路加福音四章的第二节还没讲完。那他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意味着饿了是他的正当需要，对不对？那诗篇讲得很清楚。那大卫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义人讨饭，他的后裔被弃的。”你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这全是诗篇箴言的诗篇和箴言的原本的。就你把钱财把日用所需的给穷人，是你借钱给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神说你要不给我一定会给的，是不是？那好，第三节，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这是试探的本体，这个试探的本体发生在哪一个环节呢？发生在怎么取得食物这个环节，而不是食物这个祷告是不是正当。食物这个祷告非常正当，所以我们今天假设我在食物上有缺乏，那这些缺乏呢，我很可能是什么？我大概家里呢还有5袋米，我已经有点慌了啊！我都知道最近因为疫情啊，我都喜欢囤点东西啊，很多家庭。而你一算呢，这5袋米大概只能吃个30天，啊，已经开始慌了啊！这个是所欲的，这个我可以祷告吗？我可以祷告，但是我要跟神说呢，主啊，求你怜悯我的小信。 怜悯我的软弱。你要知道你祷告的点在哪里。你并不是拿着神的应许说，主啊，求你照你的应许赐给我。你不可以这么讲的。因为神没有应许让你囤个十袋米在家里的。是你的小信。你可以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我。你说我信心不够，我不敢。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讲到虚，虚是什么呢？你家里不是有五袋米啊，你一袋米都没有。你下一顿在哪你不知道。这就是所虚了。这就是所虚。这就可以应用在第四章的第三节了。这是我该怎么办？这是我该跟神求嘛，是吧？我说，主啊，求你赐给我粮食，我不知道我下一顿在哪里。那我需要，求你照你的应许赐给我。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给你做了一个提议，说这隔壁老张家的这个庄稼地现在都熟了，咱去就掏一点吃嘛，对吧？掏个地瓜不算偷嘛，是不是？你都饿成这样了，你掏个地瓜，神也怜悯你吗？可以吗？这是试探的本质。大家注意了吗？这种啊，在人这里直接就包装成义了，对不对？窃书不算偷嘛，我没说错吧？这个不是我编的，是不是？我们在座有多少读书人？啊，有没有一句话叫窃书不算偷啊？就是你偷偷把别人书拿了啊，因为你喜欢读书啊，哎呀，因为喜欢读书，在人眼里那很高大上啊。你巴不得生个儿子喜欢读书啊，你就很伤心，我儿子就不喜欢读书，你就很伤心。他喜欢读，从图书馆都拿了一本，好孩子，会读书啊。啊，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大家不要觉得我们离这些东西远，耶稣所面临的试探直接在人这里都包装成义的理由了，因为你的需要是正当的。阿们。你干脆就把所有的全部包装成正当的了，是不是？我在极大的需要里可以撒谎吗？我在极大的需要里可以去抢东西吗？如果今天我撒了谎，就可以让今天我们家的日子就难过的日子可以过去，我可以这么做吗？我可不可以？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质。现在撒旦把这样的方式抛在你面前，现在你知道撒旦会怎么试探你吗？尤其当你理由正当的时候，撒旦一定会抛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给你。你不是有能力吗？你可以把它变成饼的呀。耶稣有没有能力？有。可不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可以。他饿不饿？饿。你为什么不做呢？我再翻译一下，翻译成我们的状况。你现在有没有经济的需要？有。你可不可以就撒个小谎啊？你这个货就出了？可以。你撒完以后货能出吗？可以。为什么不做呢？你出了，你的经济困难就解决了呀，你老婆孩子就有吃的了呀，你做不做？我们很多人甚至在这个时候都不去问神，我们会说神一定会原谅我的，是不是？我会这么想，神不是洁净我的罪吗？他一定原谅我。我想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么想，你干脆就没有摸着十字架，你都不知道耶稣为什么死了。耶稣死了，就是为了让你不再被罪捆绑，而成为罪的奴仆呀。所以圣经有句经文叫我们一生因怕死而做罪的奴仆呀，应该是希伯来书的。我就是因为怕嘛，我饿了40天，我害怕，我40天就说大了，是耶稣，我饿了4天，我饿了3天，我就害怕。饥荒的时候多少罪恶的事显出来，我们读史书就能读到啊。 是不是？那史书上的易子而食是怎么来的？是饥荒里来的呀。为什么要易子而食？就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不戳自己，不谴责自己。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相信神呢？信心在这时候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了。我怎么才叫相信神？我在这个时候选择不按照撒旦的方案做，就是信心了。这个时候你跟神祷告，力量就出来了。你说主啊，现在呢，我有一样所需的，如果没有这个经济供应，我就饿死了。撒旦这条路呢，我是不会走的。求你照你的应许供应我，我死就死吧。这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力的祷告，因为你开始支取神的能力了。你开始支取神的能力了。大家都记不记得有一个血漏了12年的妇人，在耶稣身后去摸他的衣服的穗子，衣裳的穗子，然后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停下来，他没有看见这个妇人，他说等一等，停，我感觉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为什么？因为当你开始按照神的应许完全把自己放在那个条件里的时候，这个律就会发生作用。如果神造万有是靠着律，神灵里的规律岂不是比万有更大的律呢？我手上这个水瓶，我手一松它会掉地上，我试一万次它都会掉地上的。你说不用试一万次，试一亿次，无数次都会掉地上，因为这是律。我想告诉你，属灵的律更是这样，更是这样。你说主啊，这就是我所需的，我现在不要用罪的方式得罪你，求你照你的应许赐给我。我一直很喜欢用戴德生老弟兄的例子，就是吃饭，别人是看见了米饭才谢饭的，他是谢了才看见的。他就经历过这样的例子，他去传道的路上，下一顿在哪不知道了，真没有了。跟着他的一个年轻人，剑桥七杰之一啊，问他我们怎么办，他说我们谢饭吧。那小孩说饭在哪里啊，他说我们谢了就看见了。那你是看见了才谢，我们是谢了就看见饭了，他们就先谢饭，饭在哪不知道，谢完以后就真的有，往前一走就看见了。我们怎么才是知道神是活的呢？你不经历这样的过程，你怎么可能知道他是活的？我们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主权交给他？大家真的别去把自己信心放得太高啊！我们不可能，我们只有经历过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他手里的过程，你才会愿意说主啊，我信你。那我们第四章的第四节啊，耶稣怎么回答的？我们今天最后一点时间呢，把第一个试探讲完。耶稣回答说呢，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一句经文啊，在生命记的8章3节里的经文啊。我们先等会儿翻到那里去，我们先解决第一个问题。耶稣的回答是一句经文，这是一个共同的特点。耶稣三次回答都是什么？都是经文，大家注意了吗？第8节也是经文，对不对？第12节也是经文。耶稣回答全是用了一个词，经上记着说，第4节经上记着说，第8节经上记着说，第12节经上说。好，我想问大家，如果魔鬼撒旦要试探你，你用什么去回他？神的话。面对试探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但是呢，我们经常掉进去的坑是什么？别人 一来挑战我，我就想用自己的话回，是吧？啊，是不是？我们有一百样的理由去回回去啊，我就掉在试探里。为什么要读经啊？如果别人一问我，我满脑门想到的就只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句话，可能还背不全了，那怎么办？我们有的时候连孩子都比不上啊。孩子从小你要在主日学，你看 Harold 和 Norma 教他们一直背经文是很有用的，一直背一直背，到时候就能想得起来，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例子的。我们有姊妹信主以后可能也没有跟主关系太近啊，啊，哩哩啦啦的一些年以后碰到一些难处，然后在这难处里他很痛苦啊，祷告，这时候你知道什么？神就带着他想起很多歌词，因为经文呢是没记住过的，但是歌是唱过一些的。大家知道唱圣诗啊，好在哪呢？很多圣诗直接唱的就是歌词，就是圣经的原文啊，就是歌词就是圣经的原文，所以你唱呢，其实就在背。你背呢，神就会用。所以他在极大的难处里，他还是要经文，但是实在没记住几条，神就是划拉一下，他最终能记住的就是歌词里的。所以结论是什么？经文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读圣经，你才能有武器回回去嘛。然后第二是什么？不单单是经文本身重要。用哪节经文更重要了啊？你怎么会知道用这一节呢？圣经可老大 一本书了啊！那我不可能每次撒旦一试探我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背一遍。你会发现这就像吃药一样，对吧？三句经文是三种不同的药，哪一种药对哪一种病，谁才能告诉你？医生才能告诉你吧？谁是医生啊？主嘛，圣灵嘛。来，注意，两个都出来了，圣经和圣灵都出来了，对不对？电视机和电源都有了，否则你天天看的电视机是黑屏的。你要买个电视机，忘记买电源线了，就等于你买了本圣经，没有圣灵，有什么用？你到底用哪些经文？圣灵会告诉你的呀。哎，那好，最后你要解决什么问题？那你说有圣灵，我得救了，我还是不知道用哪一节呢？问题有了，你愿意按他的话去做吗？你立志按他的话去行，你就知道要用哪一节经文。这是很奇妙的事。圣灵只能把对的经文给到什么？给到愿意听、愿意要的那一个。我举个形象的比方你就能理解。假设你家有五个孩子，最后哪一个孩子从你这得的益处最大，你会跟他讲最多的道理？那个愿意听的吗？是不是？他是你儿子吗？是。你有没有道理？有。为什么他没接到呢？他不肯。是这个问题。你只要肯，你一定会知道圣灵告诉你用哪些经文。所以怎么打回去全都是取决于你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对不对？真的不取决于你有多强壮，你是打不赢撒旦的，永远不要去尝试，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一定会输的，一定会输的。意味着甚至自己的肉体你都不可能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去胜过，不可能的。就等于下决心了，新年愿望，今年一定早起啊，这个没有用。你要能真能做得到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你跟主的关系足够近，主会不断的让你在经文里得着力量。今天你又被这个试探了，圣灵就会带着你想起一句经文，想起这句经文就给你力量了，你就走出来了。就是这么个过程啊，所以在第四章的第四节前，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先停在这。第一个完整的攻击
反击的过程就走完了。但后面呢还有两个，但这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了，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神在做什么呢？神在不断的带着我们啊，慢慢去解决掉这些问题。因为你读着读着，突然有句经文会跳出来的，然后你就想到你今天在经历的一件事，这句经文就是对你那件事情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鼓励大家多读圣经，因为呢，你需要的药啊，不是在一卷书里的，圣经经常在很多卷书里写了同样的东西。只有圣经教师啊，才需要把66卷书啊全部融会贯通的。我们作为一个病人呢，抓药呢，那退烧药有很多种啊，现在的退烧药是关键词。你不是说十种退烧药各吃一遍，有一样就解决了，你只需要退烧嘛。你要的经文可能在创世纪里有，可能在路加福音里也有，可能在启示录里也有。你今天读到哪卷，神就会在哪卷书里把你要的给你。好，现在问题最后来了，你说我一个星期才读20分钟，神做不到。为什么？因为这个概率太低了，因为你一个星期里天天都碰到难题。阿们。每天读经是为谁读的？为我自己读的。我今天需要的灵粮今天赐给我吗？主导文就是这个意思呀。日日的粮食今日赐给我，他难道只是在讲你肉体需要的粮吗？他岂不是更是在讲你需要的这一节经文吗？你一天要吃3顿，为什么读经一天花个5分钟都不肯呢？所以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你只要一直读，撒旦就没机会。你一直读的时候，你只要立志说，主啊，我就听你的，你说什么做什么，撒旦就没机会。然后你会了这样的一个模式以后啊，那你个短木桶原理啊，短边规则就补起来就快了。你一直在做这个过程，然后你能做的功就多了。盼望我们年老的时候都像 Harold 弟兄这样啊，别人觉得也摸不着啊，边也摸不着哈、啊，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虽然这些真理都解开了，是也唯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了，我更愿意按着这话语行。求你使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们都重视在这些话语里得洁净得力量的方式。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去读神的话，能够在神的话语里每天洗净自己的心，能够在神的话语里立志按照他的话行，也这样经历您的信实，经历您的恩典，见证您是真的。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